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
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
耶稣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与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
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
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愿上帝祝福您，成为上帝所喜悦的人。
平安。
感谢主。这世上虽有苦难，但是我们的主是一个什么避风港湾，他会给我们真正的平安。下面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要来为主做见证。我们在世上，我们不会避免掉一些苦难，就像昨天培花也出了一个车祸。我们每天我们都可能碰到一些苦难，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耶稣里面，耶稣是我们的避风港，他会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好，有两位弟兄姊妹，我们请政府先来。
弟兄姊妹们平安。
平安。
我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我信主之后对自己看法的改变。我是2018年2月份到的洛杉矶。之前我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我也没有出过国。我是2010年的时候本科毕业，之前是学的是英语文学专业。毕业之后呢，就到了一所这个高职院校，一直做着行政工作。我当时一直是愿望是想当一位专任的英语教师，但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在国内的本科或者说是更高一层的院校，最低学历，就是说如果上讲堂的话，最低学历应该是硕士。我从2011年就开始读，还是在读英语专业的研究生。一直到2018年的，就是2月我到美国，我也一直没有毕业。原因呢，就是简单的说一下，2011年开始读，然后呢，我每个6日都不休息去上课，平时也要做作业，除了上班还要学习。毕业满3年呢，才有资格去考2外的考试，我当时选的法语。这个法语考试第一次还没通过，然后结果到北京，然后花了3000多块钱在补习，然后第二次考才通过，这就已经晃荡到了2015年了。然后呢，又碰上了一个导师，现在可以跟大家说，就是这个导师呢自诩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是我不给他送礼，他就不给我看论文。我改了6次论文是大改，他一点都没有对我进行指导。我是自己花钱去请两个英国女孩帮我订正语法错误，还有这个单词选择的这方面问题。到了2017年的10月份，我记得特别清楚，11的时候，就是然后他就跟我讲，答辩之前还要再大改。按照他的那种说法，答辩就不可能，就是这次答辩就不可能赶上了，因为那种大改那不是一般的改动了。也是由于这个主的这个恩典吧，然后这个就是在他这么难为我之后的1个礼拜吧，然后有一个机会就是来这边念书来。但是在这个之前，就是在这个之前，我不知道自己可以来美国念书之前，我上班那么多年，我是一直处于一种很自己看不起自己的状态。你比如说，如果在高校里你走行政系统的话，像我这个年龄30岁，应该最次应该能做到一个科级，做得好能到副处。而且我就是自认为自己干活也没偷过懒儿，而且就是说给的工作一般也认真完成。我只是想当一个普通专任教师，但是那么多年没有当上。因为你要评职称的话，你最低得有一个硕士研究生的学历，但是我没有。但是我又不可能跟每个人都解释我为什么没有，我跟他们也解释不着，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心里特别的难受。我是肯定是没想走仕途，但是我想当老师，我又没当上。我就记得我有一次就是濒于崩溃的那种境况下，我在街上就没人的时候啊，因为有人说自己这么骂自己有点怪，我用那种 F 开头的词骂自己是 loser， 在美国大家都知道 loser 这个词儿不能轻易用，就是没有人愿意说自己是 loser。 我用这种方式来发泄自己对自己不满意，我发现我是一个很容易爱别人但是很难爱自己的人，我对自己很苛责，因为我对自己有着很高的期望，我觉得自己不该是一辈子做那些琐碎的那些所谓行政事务，我应该是能够做其他的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但是信了主之后呢，我比以前就是知道怎么跟自己对话，怎么爱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我觉得在天上的父也不希望我们不喜欢自己。我记得是上上个礼拜有一个作业特别难完成，是要看一篇就是 TED Talk 的论就是一个讲座，然后呢以讲座里的那些观点再结合课本上的那些就是观点写一篇，就类似于在座可能有考过托福的，就是 comprehensive writing 里面那种形式的那种 paper。我真的没有犯拖延症，但是我写了一天也没写出来，因为那个 TED Talk 那个我认识每一个单词，而且我还在 TED Talk 的官网上找到了中文的解释，但我就是不明白他说的什么意思。然后一直到晚上两点多，然后我那个时候我终于想了，是不是该祷告一下。我首先我跟主我说我对不起，我最近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确实没有怎么好好看圣经，我也没有怎么跟您说话，然后但是这作业马上就要交了，早晨九点是六，我说求求您再多赐给我一点智慧，让我把它完成了，得 A 减还是 B 加我都不在，但是只要把它完成了。然后我当时就轻松，我就想还不管到几点，我不睡觉主也不睡觉，他陪着我。终于到五点的时候，我把这个 submit 了，我就给提交了。上个礼拜我自己晚上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读到了这个第五章的第44到46节，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迫害你们的人祷告，这样你们才可以做天父的儿女。还有第六章的第14到15节，你们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的天父也会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别人的过错，你们天父也不会饶恕你们的过错。我当时很艰难很艰难地叹了口气，我跟主说，主我原谅他了，主我原谅他了，然后我就说出那个当时那个导师的名字来，我原谅他了。而且还想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感动，就是上个礼拜的时候上个礼拜日的时候我知道就是有一位弟兄或姊妹被感动，然后给我一个就是信封。当时因为我是第一次接到这种就是这种信封，然后我当时我还想，我感觉受之有愧，因为我觉得要说论最困难的，我恐怕不是那个最困难的。因为我工作了7年，还是有一些积蓄，我还可以支撑我完成这个学业和生活。但是当时这个陈弟兄告诉我，这是主的恩典，我们应该欣然接受。所以说在这里呢，第一个我要感谢主，第二个我要感谢这位被主感动的弟兄或者姊妹。我也希望我以后有一份就是稳定的工作，然后让我能够把这种爱再传递下去，让我有机会就是活出基督的样式。谢谢大家。
然后就每天都活着就是喜乐平安，真的是耶稣就给我平安，感谢赞美主。
对，
因为我记得就是我就是我刚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自己的身体状况非常的差，而且我自己就是一直都不愿意承认我自己不是抑郁症什么的，然后而且很严重，当时就经常都会处于那种崩溃疯狂的那种状态，整个人完全就是都是乱的，整个情绪啊、思维啊，怎么都是不正常。但是真的，我就到了这个教会以后，也感谢就是梁弟兄还有大那个米歇尔所有大家，还有传真姐，还有好多好多我们教会的人都有爱心的，还有凯琳，还有所有的有爱心的姊妹弟兄给我打告哈，真的我真的是脱离了，就说走出了这个阴影，然后真正的就是说。耶稣活在我的里面，我每天都过着得胜的生活，感谢赞美主。就是因为我就多年以来都是不管人很多还是怎么样，我一直都是就是处于就是人是再多的时候，我心里面总是有一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种恐惧和就是孤单的，就是没有归属感。自从就是会我就信主了以后，就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好像这个情况要减轻了，但是后来是一直都没有。我觉得可能就是我真的是没有找到一个属灵的家，一个真正的就是说能够适合我的家，就是感谢神带领我到这个教会，让我觉得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让我在这个里面生活的就是平安喜乐，真的是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一直都是，就是自从上次就是那个冬令会以后，有一天我还是整个人很难受，很就是近乎要崩溃的状态，我就很难受。那我就在祷告，我就把那个圣诗的音乐放着，我就祷告。突然真的就是我觉得神真的很爱我，他就把那个就像他就把。圣灵就像住在我的心里面一样，一下就进来了，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暖意。然后那个时候那种孤独感和那种不安，就完全就没有了，就是温暖。而且我就是坐在家里面祷告，外界的环境什么都没有改变，我就是在祷告，我就是说求神给我平安。这神真的就这样子就给我平安，而且我真的是觉得真的就是神真的是。他知道，他就真的是住在我的里面了，然后让我感受到，我每天就自从那天以后嘛，我都不知道，真是感谢赞美主，真的是感谢赞美主，每天都是活在神的爱里面，每天都是高兴的，都是喜乐的，都是过着平安得胜的生活，就是一种灵里面的那种改变，我自己不会讲啊，就是灵里面的。这种改变就是整个就是改变，我就每天都没有那种害怕，没有那种孤单，然后生活就是自己就能够很条理就比较清晰了，做每一件事情的自己的那个思维啊，各种状态都正常了，我觉得哈，是我自己觉得，但是我就觉得就很正常，就能够去上班，能够正常的去上班，正常的工作，而且没有那种孤单和那种恐惧的感觉。我就真的是感谢赞美神，荣耀归于神。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是我知道神真的是住进我的里面，就是让那么多的我就要归属，就是说我找到了一个属灵的家，我要在这个教会，就是安排在这个教会上，就是多参加聚会，然后就是一直要多读神的话，然后让就是说神我已经死了，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神。
时间我也跟大家做个见证，常常主恩赐位的人是就知道他是美善，不靠他的名字。感谢主，我看到希瑞的改变，从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然后现在呢，他是一个蛮有信心的一个姊妹。 我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其实我这一个多礼拜有很多的见证，因为今天时间的话就做一个见证。我们的主是多么多么的可爱。上个礼拜四，那我正在参加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eeting， 那照顾我爸爸的这个姊妹，礼拜五有讲过这个见证。照顾爸爸的姊妹呢，给我打电话，我爸爸96岁，他是一个退休的老牧师，他不能吞咽，所以他用了一个鼻胃管，那这个鼻胃管就堵了，通常一个月要换一次，但这次不错，坚持了50天。然后那天就给我打个电话说，陈真啊，你爸爸那个管子堵了，我怎么也通不了，一定要去医院。我父亲因为他不能吞咽，所以他也不能吃也不能喝，然后他又是糖尿病人，所以立刻的送进emergency， 然后换那个管子。那那天我那个因为我在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不能走，我说好，没关系，你就让爸爸只好休息休息，我说我会尽快赶来。我不知道你们记得那天啊，倾盆大雨，那个雨大到啊，后来我大概中午结束了我的 meeting 以后，我就开车就赶到我小弟家，要接我父亲去emergency。那个路上啊，那个雨大到我都看不见那个前面这么样的大。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我就心想，这么大雨，我怎么把我的爸爸从家里面放在轮椅上，然后再把他推到我的门车子，再把他抱到车子里，这是不可能的啊！随便你一出去外面，一定是整个人是淋得湿透的。所以，我们在人生里面，我们每天都可能碰到一些状况。但是，建主说他是忘记跟神讲话了啊，所以自己辛苦了一整天。但是感谢主，我常常跟主说话啊，我的主就像我的亲人一样，我的最好的朋友。然后我说主啊。我的小名叫小米啊，叫小米，爸妈叫我小，不是米粒，是小米。我就说我跟主讲话的时候，我就说小米，我是讲你，我说小米，现在有问题了，有困难了。这么大的雨，怎么带爸爸去医院呢、啊？对不对？我没办法让这个雨停啊。我说主耶稣啊，现在可是你表现的时候了啊！我说你是掌管风雨的神。我说你是创造宇宙的神，你发令叫这个雨停下，你发令叫这个风把这个，因为我看着它哇黑云密布的，我说你发令叫这个风把这个云黑云吹开。我告诉你啊，我们的主要做什么，就是这个样子。20分钟以后雨停了，等我开到我爸爸家，雨过天晴，我抬头一看，黑云黏黏了。没有黑云，然后太阳开始要出来了。我说又要死了，死了，感谢主。然后我就很高兴的进去，然后把从床上弄下，然后赶快给他放上车子。OK， 然后我们就到了医院，到了emergency。通常在emergency要搞7-8个小时，但那天感谢主，哎，就是这么顺利。然后呢，这个护士也很棒，什么都很棒，医生也很棒。4个钟头我们就搞定了，就说 OK 啦，你们可以回家了。那5点，我去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点，5点钟结束了。然后呢，我们就很高兴，就带着爸爸推着轮椅出来，外面还是雨过天晴，很舒服。地上的雨，地上都没有雨了，都已经干了啊。然后我跟那个女的，那个姊妹叫志军，我们两个就把爸爸放到车上，然后我们高兴的就开车回家，然后就把我爸爸放在床上，把他的奶赶快打开弄来。弄完以后，志军就说：“哎，传真啊，你忘记跟爸爸用跟你爸爸买一个剃头刀，他要给他剃头。”哦，我说对对对，我说这样，我现在就去。然后呢，我正要出门，直接说：“哎，陈真，外面开始下雨了。”我说 ：“OK OK， 那我带把伞。”所以我就拎一个伞就上车了。我才开出我弟弟的家哈，转一个弯，哇，那雨又开始了。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5点多的时候，那雨又开始啊，就像那个宣州午下雨一样的，好看。你知道主怎么可爱吗？他在我旁边说：“怎么样？你要我帮你停雨吗？”我想你不需要哈，你有伞哦。我说：“对对对，不需要不需要。”他说：“我帮你爸爸停一下午的雨。”你不需要，你有伞。我说：“对对对，我有伞。”谢谢谢谢谢谢。然后我在车上，我就哈哈哈自己在那边笑，你知道？我告诉你，我们是 awesome。最近我们公司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要租一个10000多尺的 warehouse， 你必须要花好几天的时间签订 credit， 还不给你钱。虽然我的弟兄对不起我， 但是不是我的弟兄，是我们那个教会的弟兄，跟我们一起合租仓库的一个弟兄，他出现很大的问题，他的生意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他就临时决定关掉他的公司。所以为了他关掉他的公司呢，我们也待不了，所以我必须要搬走。我们家 Peter 就开始上网找那个 warehouse。我记得礼拜一，他是礼拜六，上礼拜六告诉我们的，所以 Peter 就在那边找，找了一个礼拜一，他说：“哎，我找到一个 warehouse， 我带你去看。”然后我就跟着他车子开了一个小时啊，开到那个荒郊野地了，还没有开到。他说：“我说 no， 不可能，我不可能搬到这种荒郊野地了，回家。”然后我们就回家。回家以后，我就在想，哎，我怎么没有好好为这事情祷告呢 ？OK， 所以我第二天礼拜二早上我就跟主教说啊，说你又有问题了，你帮我们啊。我们你不帮我们怎么办啊？我们一个礼拜要把一万多尺的货全部搬走啊！感谢主哈、啊，我们那个陈军啊，昨天在那边帮我做了一天的活。然后呢，我说一万多尺，你知道我们搬了要400-500个木托啊，而且我们要租好那个 warehouse， 租好那个 warehouse 做生意的不是租一个小房间啊，那可能要3-5天才能搞定这个 warehouse。然后早上我就跟你说了，又得你出马了哈、啊。我跟主这样说，然后呢，没有多久，屁股就讲，哎，我找了一个 warehouse， 你去看一看。我告诉你，一个小时，神帮我们搞定那个 warehouse， 康确签好，而且告诉我说，立刻你们可以搬走。我们大概明天就可以把我们10,000多尺的货全部搬走。我现在我们一大堆工人在我的办公室里面打包。OK， 感谢主哈，神就是那样信实的神，所以我们不要怕艰难，因为我们会碰到艰难，但是呢，我们的主。在我们里面的比世界一切都大。好，我们要宣告撒旦退去，撒旦没有在我们身上没有位置。我们病痛也是一样，我们都会病痛，但是主创造了我们。我常常我自己我说主啊，你恢复当时的时候，你给我那个健康的身体，让我们可以更多服侍。OK， 所以呢，不要害怕啊，困难。在主那里，神对我们真平安。好，我们继续要唱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Oh
来，你就让我们得安息。主啊，求主帮助我们愿意来到你的跟前，来求你来帮助我们。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知道认识耶稣就是天堂。主啊，我们知道你与我们同在就是天堂。无论我们住在什么地方，主啊，你的同在就是天堂。主啊，谢谢主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享受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我们求主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圣灵大大的触摸我们每个人的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自己是多么的美善，投靠你的人有福了，对吧？谢谢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请坐，我把时间交给张静。
非常感谢主，今天让我在这里能够来为他做一点见证。当我知道我要来做见证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想起我过去这十几年信耶稣的历程，真是发现是在我生命中充满了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恩典。
阿门。
所以呢，我真只有一句话想要说，他真是一位奇妙又奇妙的救主，不是我们口舌可以传扬的，所以我非常感恩神。刚才大家有听到那一句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他说我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这句话里面的那个平安，我想问大家，这个平安是我们世人所平常所说的那种平安吗？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说啊，愿你们平安五如意，凡事顺利，那个平安好像就是说没有什么难处，没有什么不容易的事情，身体健康，凡事顺利，这个就是平安。但是我想今天有个人也跟我讲，他说你们的这个基督教嘛，跟别的国家的大佛教其实是差不多的，殊途同归，只不过呢他们是烧香磕头，你们是举手唱歌，结果求的事情都差不多，都是要解决各种各样的难处。我想我们的神难道真的是这样一位狭隘的神吗？他只是来解决我们难处的神吗？我今天就想用我自己的经历来给大家见证，我们信的这位主，他不仅解决我们的难处，他更要把一个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他实在是一位太奇妙的救主。
阿门。
那我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我也是不太认识，我觉得神也就是像我刚才说的那样的一位神，就是呢你就乖乖的，他说的话你照着去做，不要做不好的事情，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然后呢有难处呢你就去求他，有发生什么困难呢你就去祷告他，然后他就给你解决了。在我想象中神就是那样子一位神，但是我觉得好像老觉得不够，因为他真的这么狭隘吗？我就觉得神不应该是这样。但是呢神离我感觉很远，虽然我信主，但是呢我就觉得这个神离我很遥远，高高在上，哇，那么大一位大君王，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好像很威严的一起乖乖的不听爸爸就要管教别人的一位神。那其实我信主已经怎么讲，我来到美国不到一年我就受洗，我就信主了，所以我是很快就信主了。信主以后呢，第一年我跟大家很多人一样，我经历了第一年就经历很多神的恩典，不论是病得医治，不论是圣灵充满，不论是神天天跟我说话，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发生在我的生命中。所以呢我就知道这位神是绝对真实的，我笃信无疑，我毫不怀疑，而且我心生敬畏，我对他是充满了敬畏。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我并没有很好的去读经，因为我以前的教会也没有，就是我在真理上也没有就是很好的去认识，没有很好的得到一个教导，所以那是有点稀里糊涂啊，只是乖乖的去做事情。但是呢我生活中的我生命中的苦难却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真实，虽然性质没有那么清楚，但是呢我的苦难非常的真实。那我想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我从小就是一个乖孩子，从小就是一个大家口里的一个懂事懂事又很乖巧的一个孩子，是别人家里的孩子，别人都拿我做榜样的，我是一个楷模，我是多么好。那我知道我并不聪明，我妈妈也常说我你是笨鸟先飞，你是笨所以你要先飞，所以我就是一个我知道我不聪明，但是我是一个很努力的人。
我很努力的做好孩子，我很努力的学习，我很努力的让大家都满意我，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嗯，但是这样的一个个性，当我带到在我的婚姻里面的时候，我因为这个受了蛮多的苦。因为我跟我先生，我们两个婚姻呢有一点特殊，因为我当时在中国，他在美国，那是家里人介绍，然后我们空中交往哈，然后就这样认识，就结婚了。当时我觉得他啊那么正直，那么坦荡，那么诚实的一个人，而且还信耶稣，我觉得这人太好了。因为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我接触过很多高层的人，我就看到那个人的黑暗，那个阴暗，所以我觉得这么样一个坦荡那么诚实的一个人是多么的宝贵，所以而且还信耶稣，所以我想好，那我觉得还挺放心的。然后我就来到了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呢，当我们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跟他之间的距离远远超过中国到美国的距离，其实是两个世界的人。那我就觉得啊，怎么会是这样子？而且当在生活中相处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我这么文明的一个人哈，这么还不错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简直是下嫁了一个很低俗的一个野蛮人，所以那种差距，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委屈，嫁了这样一个人。但是呢，这个人还不是好歹，还不仅不对我好一点，反而对我还很恶劣。我从小到大都是大家夸大的，但没想到在这个人面前，我却像一堆垃圾。他就怎么就是对我那种态度，就是很鄙视的那种态度，所以这让我更加的就是很痛苦。嗯，但是这时候想离婚已经来不及了，已经信主了，我很快就信主了。信主，因为我知道不可以离婚，所以呢，我就想，既然不能离婚，那我又是一个听话的，我又是一个那么乖的孩子，我又是个很努力的孩子，所以呢，我就努力的做一个好妻子，我努力的服侍他，我努力的照圣经的话上去做。圣经说，做妻子要顺服丈夫，我就用尽我所有的忍耐去顺服他。用尽我所有的能耐去服侍他，我还跟他讲，我说你对我有任何的不满，有对我有任何的要求，你都跟我说，你为什么会对我这么生气？你为什么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你跟我讲，只要我能做的，我能改的，我一定改，我一定做。我非常的谦卑在他面前，我觉得我真是够忍耐的。结果人家说，那你说了你也不懂。我说你不说我怎么懂呢？反正跟你说了也不懂，所以我还是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这样一种生活当中。所以这样的日子不仅他给我在生活中这样的难处，我当时刚刚生孩子，我孩子那么小，还有我当时还在做一份非常辛苦的工作，我是做一个 apartment manager， 就是做那个公益经理，我们的老板是非常疯狂的那种老板，他可以一天到晚几十个电话不停的打，不停的追问很多很多的事情，就是不停的这样子。我们的工人还包括我们的房客都跟我讲，他说你要在他手下干呢，你一定短命呢，因为他太刻薄了哈。所以呢，这是当时是然后我家当时我的伯父还跟我们住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当时的环境真的是很糟糕，内忧外患，外面是这样子，家里这样子，还有一个常常给我制造麻烦的婆婆，然后还有两个小小的小孩子我要照顾，我要干家里所有的活，所以我整个人处于一种非常崩溃的状态。我现在根本就不管孩子，就是我全部都这样，然后他还不停地骂我，所以呢，我就整个人已经快疯掉了，快崩溃了。然后我老板也跟我说，你这个工作你老婆不帮你是绝对做不了的，但是我偏偏就做下来了。我老板也说，他说你太辛苦了，你回家休息一下啊，就是开恩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让我回中国休息。那我回到中国以后，我们家的亲戚他后来跟我讲，他说静静啊，他叫我静静，他说你知道吗，当我一眼看见你的时候，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他说你到中国你到美国去的时候是多好的一个人了，怎么回来成了这个样子。他们就觉得很心酸，但没有人敢跟我讲，因为我那个时候真的非常的整个人就是很疲惫，很憔悴的样子。那我那个时候虽然我信主，我也经历很多神的恩典，神的这个神迹，我虽然有这样的环境，但是我心里面我知道这位主是多么的真实，我觉得我不可以离开他，这是我唯一的盼望，唯一的依靠。虽然我受这样的苦，但是我并不怀疑过他，我从来没有怀疑过神。那个时候神用恩典拖着我，那个时候他就有一次我在开车的时候，他就 有些话就进来就给我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重点不在于忍耐，重点在于那个又有恩慈。我说主啊，我已经忍成这个样子，我忍辱已经一流了，你还要有恩慈，我说实在是好难好难。但是呢，神又给我恩典，让我真的是开始对他有一个对先生有一点怜悯的心。他让我看见他的这种脾气，他的这种暴躁，这种不近人性的这种态度，是因为他里面他其实他有受伤的地方。他小时候可能他里面已经就是有一些创伤在里面，所以他对我的这种态度其实不是针对我个人的，是他里面的一种情绪，他不了解别人的情绪，他也不了解自己的情绪，所以呢，他也在一种痛苦当中。神让我对他有这样一个怜悯，但是怜悯是怜悯啊，但是说环境还是这样啊，我还是那么就是我也是个人嘛，他对我这样子，我已经很委屈了，他还是对我这样，我觉得心里面很不平衡。但就像我们前段时间查那个哥林多前书10:13说，神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神自己给我开了一条出路，让我把工作辞掉了，然后我们在台南帮买了房子。因为我先生也受不了我们那个老板那种疯狂，我先生气到把那个门砸了一个洞出来，因为他真是无休无止的那种要求。所以呢，当我们搬到新家以后，我先生非常的开心，因为这个房子我真的觉得是神赐的。因为那房子我们第一天看房子就定下来，定下来以后我先生非常的开心，他说这个房子在香港只有富豪才能买得起，半山上啊，结果我们家就知道我们家房子在那个山坡上，而且很好的 view，他很开心。然后我呢，我就不用再上班了，我就在家里。然后我先又买了他很心仪的房子，我想我的苦日子快结束了嘛，啊，他应该开心了，就对我好一点了吧。但是呢，没想到他人还是那个人，高兴的日子过去以后，他的那个样子又出来了。出来以后，我觉得很生气，就像我觉得不管住什么房子，这房子再好再漂亮，但我住最好的豪宅，我说只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就是地狱。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对我来讲都不重要，所以呢，有主耶稣，真主同在，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跟主啊，我说我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了，就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能力，他还是这样对我，我受不了了。我说为了孩子，我也不能让孩子天天看见我跟看见一个丑苦的妈妈，跟在这样的生活里面，我觉得对孩子也不好，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要离婚，我说是我要离婚。我不能再这样子下去，我说我可以忍受，我说孩子不能忍受，所以呢，我说我要离婚。当我这样下定决心以后，你知道那时候我因为搬家来他们办税，我就来到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当时正好有一个特会，我不知道什么叫特会，别人说特会很好，你去吧。我说反正在家里看他中也不好，那我去特会吧。那我就去了，去了特会以后呢，就是在敬拜的时候就有一首诗歌。我已经不记得那首诗歌的名字，但是我记得里面有一句词，他那首词是说温柔的面对无理的苦待。当我唱到这一句歌词的时候，哇，我整个人被大大的声音，那个声音摸着我。我在那一刻我觉得我所受的所有的委屈，所有的忍辱负重，神全都知道。我那时候知道，我觉得神全都知道，而且他告诉我他当年在地上也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在地上说，他也是面对无理的苦待，我们人这样子苦待他，但是他是那么的温柔，他是那么的谦卑，他是这样走过。所以那句话摸着我，哎呀，我觉得很感动。当我从特会回来以后，我整个人就变了，我也不知道神就把我心里面所有的苦毒、愤怒、不饶恕，所有的那些东西全部拿走，干干净净。我回到家，我居然可以心平气和的跟我先生讨论特会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在以前。对，就觉得那个苦难、那个难处全部都拿走了，然后我就，哎，好像一个新的生活开始，就很感恩。我就说神啊，你真是很奇妙，真是依靠你是对的，是没有，是这样奇妙的一位神。我也知道了，神其实用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他不要我离婚。我说好吧，神，你既然这样子挽救我的婚姻，你既然不要我离婚，我就好好的安心跟他过日子。如果但是在这样的日子当中，真的是那时候就靠着主的恩典，主的话就巩固我、坚固我。那我在难处中的时候，在我还在一个 这样一个常常还是会被他的那种情形会觉得很受伤的时候呢，有一次主又给了我一句话，是罗马书十五章，他说我们坚固的人应当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啊，我就觉得这是主在告诉我，你我要怎么做，我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而是要求邻舍，就是我先生的喜悦，要为了要建造他，使他说建立德行。他说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主他也不求，所以呢他也要我们跟随他走的路，我们要跟着走。我说主啊，此话甚难，谁能听呢？我已经软弱成这样，我已经快趴在地上了，你还要我担待他，我担不起啊。后来神第二次，我有一天在走路的时候，以前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圣经机，圣经机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料，诗歌信息各种各样，你只要输入四个号码它就出来一段信息。我那天就随便忙随便摁了四个数字，这句话啪又跳出来，我就知道是再跟我讲话，主跟我讲话，我说讲两次，我就知道一定是出于他的。那当主这么跟我讲的时候，我说好，我说主，那我愿意顺服，但是你要给我做不到，主你给我恩典，你真的给我恩典，就是让我能够在给我力量，我可以过这样的日子。而且我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教会的前面人也都帮助我，让我真是转眼仰望耶稣，不要看人，我们单单仰望耶稣，看人我们就跌倒，看神我们才能够坚固。所以呢，我那个时候我就眼光就转，我说好，主我要看你，我看这个人，我以前我的生活中心就是这个人，不要讨他的喜悦，我怕他对我不好，他一在家我就浑身紧张，我生怕我哪里不得罪他，他又要骂我。所以呢，我说不要看这个人，我只看耶稣，这个人对我怎么样我不在乎，我在乎主怎么看我，我只要讨主的喜悦， I don't care 这个人怎么看我。所以当我的眼光这样转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被释放了，我觉得啊太棒了，我很开心。所以当我现在在说我的时候，我一点都没有，就是没有再觉得像以前那么的受伤，真的就像那个刚才那句话说的，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的身上，好像落在主身上了，我在他里面，我不会再受他的那个话语的伤害。但是人嘛，还是会有这样的就是起起伏伏的这样一个情形。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保守在主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事情不明白，我就选为什么我碰到这样一个人，我这么好一个人，为什么要让我碰到这样一个男人，而且我觉得对前途我是很绝望的，因为这个人这么样子，就算他改变了，就算他变成一个正常人了，我说我也不要他，我也不想要他。那次有一位姐妹，是一个路过这边的一个姐妹，牧师，她有一天她祷告，她就跟我说，她说我祷告的时候，神有突然让我告诉你说，他要在你的生命中为你旷野开刀，沙漠开江河，他要在你生命中行一个神迹。但是你现在没有信心，你就像那个撒拉一样，就像撒拉，你的信神会给他一个儿子。他说你现在没有信心，我说你要多多的读经。我心里想啥神迹啊，就算这个人再怎么样我也不要，我觉得自己里面真的是好像没有一个盼望。但是真的神真的很奇妙很奇妙，我就神他还是按照他的计划，他在我生命中有计划。我现在明白了，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在我生命中，现在我明白了。因为在这一路走过来的过程当中，神开始慢慢的在改变我，他借着他讲的话，借着他的圣灵在我里面工作，因为我属他，他负我的责任，所以他在我里面做奇妙的工作。他慢慢转换我的眼光，首先他让我看见主爱我的先生，虽然我现在在我眼中这么不好这么可恶，但是神爱他，这个看见让我觉得啊，神爱他，我也不能太过分哈，对吧？不能看那个哈，好，神爱他，好，让我知道这一点。慢慢的，神就让我看到他是个罪人，我也是个罪人。神让我有一个眼光看见，原来我也是个罪人。虽然我觉得我比他好，但是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称义的。所以我跟他其实是一样的，我也是一个罪人。当我看到这一点之后，我开始我的比较谦卑下来，觉得我没有再老是觉得我比他好，我比他好。那 神就继续在我里面做工，他让我看见我的不能，看见我原来凭着我自己的忍耐，凭着我自己人的那个义，我自己的那个好，我啥也不能。我这么好，我竭尽全力，我忍辱负重，我委曲求全，我不能改变这个男人，我也不能改变我的环境。而在生活中，我还有这么多事情我是做不到的，我忍不住，我会跟孩子发脾气，我痛恨我的脾气，但是我忍不住，我还是会发。我对自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沮丧，我觉得我真的是啥也不能。神就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发现我啥也不能，但是我靠着耶稣，凡事都能。所以呢，神就让我看到我不能的时候，我整个人谦卑俯伏在神的面前。我说主啊，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救我，真的没有办法。主，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你是我唯一的盼望。所以那时候我就真的是我专心寻求他。圣经上说，你们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突然开启我，让我看到其实我过去这么多年我受的苦，不是因为我嫁错人了，不是因为我嫁了这个老公，我所受的苦是因为我里面我的那个罪，我里面的那个骄傲，我那个自义。我骄傲因为我看不起我先生，我觉得他不如我，我比他好，我的骄傲，我的里面的那个自义，我的那个己。我为什么会受伤？因为我里面那个老我在那，我的己在那里面。当我会受伤的时候，说明我的那个己很大。所以神就是让我看见我自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他有一天早上我自己在清主的时候，神也跟我说，体贴肉体就是死，就是罪。所以这句话进来时候，我觉得带着能力，因为原来我是这样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原来我这么在乎我自己的身上的感受，我自己的内心，我自己的情绪，神让我看见这个。所以我觉得很喜乐，我觉得神在我向他谦卑俯伏的时候，他的那个生命复活的大能开始在我的里面运行，开始在我里面开始更新我的生命。我慢慢的神的爱就开始充满我，在我的整个生活当中，不是一天做成的，越来越多。靠着因为我每天我的盼望在主那里，所以我每天我花时间在神的面前，我读经，我祷告，我亲近他。这个时候神在我里面，他的那个平安，他那个喜乐，他的那个爱大大的充满我，满到一个程度我可以去爱人了。以前我觉得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我根本爱不出来，因为我没有爱，我很缺爱。神他的爱浇灌在我里面以后，我可以爱我的孩子。我甚至对我先生，我也好像我已经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不记得我受他的伤，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神的爱在我里面。我觉得人整个人真的是与耶稣同在就是天堂，就是那样一个感受。所以呢，我开始可以笑，我的孩子也说，妈妈你比以前快乐了，你可以笑了，你没有以前那么多脾气了。那我是真的是很感谢主。当时那个就是那样的一种喜乐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觉得世界上的这些重担，这些锁链，那些捆绑我的东西好像都脱落了，好像我就真的是进入到那个真的平安里面。虽然我们刚才有很多见证说我们真的是很多事情难处神解决，我们有平安，但是这种平安是那个我觉得是超越那个的平安。因为主说，他说你们可以发现我已经胜了世界，胜了世界，好像就是说我们整个人我们已经超越世界上的那些苦难，我们整个人我们是被神提高到一个程度，说我这些苦难不再扒了我们，我们靠着他，不管环境怎么样，我们里面的平安是不可摇动的。所以我现在我好像觉得我先生对我再不好 I don't care， 他不能影响我里面的平安。当这样，当我人有这样一个转变的时候，又有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我的先生改变了。我都没有，有时候我被他的一些言语或者一些行动被吓啊，这是他吗？他怎么会对我这样说话啊？他的反应怎么会这样子？我很吃惊。那你知道然后在过去春节的时候，我们朋友在一起聚会，你知道吗？妈妈在一起常常就不是说孩子，说老公了。然后有别的朋友呢，就开始说啊，老公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他们说的跟以前一样，因为我们这帮朋友是十几年的朋友，他们好多还是以前那个样子。我就随便说了一下，我说我老公好哎， 老婆现在比以前不一样了，我就说了一点例子，他每个人都摸到口袋说，真的真的哇，那绝对是神做的，那是神迹啊，我没有说出来神迹，是他们嘴里说出来，他说那是神迹，我说哦，真的神迹，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现在有在别人眼里面都已经看到这么大的改变，因为他们很知道我以前是什么样，他们都说我的忍耐是真的是忍到尽头了，他们都很可怜我，他们都劝我离婚，但现在他们居然说我先生的改变是这么大的一个神迹，我也觉得真的是神迹，但是我觉得现在怎么讲，我觉得先生改变了是小事情，他对我好了，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看重他对我好，他现在对我好，感谢主。但是呢，我觉得最好最好的一件事情，我得到了主，我得到了主里面那个真正的平安，不管是我先生也好，别的事情也好，我觉得这些外面的事情不能动摇我里面那个真正的平安，那个我觉得主啊，他不仅救我们的灵魂免下阴间，他也让我们在世上得着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他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我的羊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他不是说啊，我来是要让你们得好处，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不是，他要我们得生命，因为我们在主里面一切好处都在他的里面，所以我就很感恩，我觉得现在我的生活真的是在地不在天，感谢主。虽然我不知道我以后还会碰到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这位主是多么的可靠，他就是我们避风的港湾，他给我们是真正的平安，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夺去的那个，没有任何事可以夺去的那个真正的平安。感谢赞美主，我的见证到这里，谢谢。
真的感谢主，今天实在是很丰富。诗歌也唱的真的是感谢主哈，然后整个好几位见证，上次有一次在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听到张静姊妹分享到，她讲到说她的弟兄啊，现在有改变哈，那天我们都非常的高兴。她的弟兄，我们在那个教育楼有一个残障的厕所，就是她弟兄帮我们做的哈。有一段时间跟他有一些接触哈，哎，我觉得这个弟兄非常不错啊。可能他对其他的人都非常不错。我感谢主，我们相信生命能够改变生命，我们也盼望说我们的弟兄他有一天呢，他也能够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追求主。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把刚刚那个开始时候有弟兄为我们读的经节，在约翰福音第14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那我们知道这段圣经是主耶稣他马上就要为我们受死，在那个之前他召聚了门徒，他跟他们讲非常重要的一段话。那我们想说，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明天第二天他就要被钉十字架了，那是一个最残忍最痛苦的刑罚。那你想说到底谁应该是最没有平安的呢？应该是这个马上就要被钉死的这个人，对不对？但是当主把他们召聚起来，主告诉他们，我留下平安给你们。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平安跟世界上人所讲的平安是完全不一样的。人觉得外面平顺了我有平安，人常常觉得我有了金钱，我里面呢好像就有了平安。有一个人他就讲，你有钱你能够买到最好的食物，但是你不一定就能够买到好的胃口。你有钱你能够买到一个最好的床，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买到好的睡眠。你有钱你可以买到最贵的药，但是你不一定能够买到健康。人以为说我得着了世界上许多的东西，我才有这个平安。但是当主他要面对最可怕的审判， 最大的一个痛苦，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要留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弟兄姐妹，这一个平安超过整个世界，超过整个所有的外面的环境，这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把他自己的生命要留给我们。十六章三十三节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当主说我把我的平安留给你们，他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信了我以后呢，你就一切一帆风顺了，你就不会再遭遇任何的苦难了，随时我可以来帮助你。主说在世界上你们有没有苦难？有苦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他已经胜了这个世界。今天他是把他自己的生命赐给我们，这一个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有一次在一个画画的比赛，他们有一个题目就叫做平安哈，很多人用绘画来表达什么是平安呢？一个非常平静的湖面，哇，一点风都没有哈，有的人就画了这么非常平静的平，看起来真的是很平安。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表达的方式，但是最后评审出来，那个得冠军的哈，人家一看吓了一跳。他是在一个暴风雨的晚上画的那个样子哈，然后呢，旁边就是一个大的瀑布，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但是旁边他有一个细细的枝条，那个枝子上面呢有一个小小的鸟巢，鸟巢里面呢有三个小鸟，然后那这个母鸟就用翅膀遮盖着它们，这个小鸟呢就非常非常的安息，外面可能那个声音好，那个瀑布，那个风雨，但是呢，他们却表现是一个平安。只有这个话得了冠军。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是说信了耶稣以后就会一帆风顺，虽然我们真的经历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祷告。他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确经历疾病的时候，他医治我们，在重担的里面，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的，这是非常真实，我们都可以来经历的。但是并不是表示说我们就不会遇见苦难，是我们说感谢主，就是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个平安不是世界上的人所能赐的，这个平安超过我们外面所有的环境。很多时候来到主的面前，你会讲说，主啊，有你就够了，你是我的喜乐，你是我的平安。提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六节，愿赐平安的主随时随事亲自给你们平安，愿主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主他亲自，他给你们平安，他把这个平安要来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听见许多非常美好的诗歌，诗班献的诗这么的美好，我们听见几位的见证这么的宝贵。主就在我们的中间，他今天仍然在这里告诉我们，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他要把他的平安来给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就一个简单的信心，我说主，我感谢你，你把平安赐给我们，因为你为我们胜了世界，因为你为我们付了极重的代价，受审判，受刑罚，受痛苦，他受了审判，今天我们不需要再受审判，今天我们能够得着一个完全的释放，从最终得着释放，从我们己生命的捆绑里面得着释放，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他是我的主，他是我们里面真正的平安。我们再来唱那首诗歌哈，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源源永流不断。我们再唱两次哈，第一次我们就按照这歌词唱，然后呢，你心里愿意得着这个平安的，主说他把他的平安要赐给我们，你愿意接受，你可以站起来唱。那第二次我们说耶稣给我平安，好，我们一起来唱。赐给我们每一位，求主保守我们，在你的平安中，我们来跟随我们的救主，经过一生的年日。哦，主，我们在这里要做见证，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永远是我们的主。阿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嗯，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唱一次。 作，谢谢主。